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有一封家书，是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伟伟弟兄。这是一封代祷信，在信中提到：你好，我是伟伟弟兄，想请你为我代祷以下的事项。首先，第一是求主医治奶奶淑云的尿毒症，减轻她身体的痛苦，赐圣灵看顾她，让她得知天父的爱。第二项代祷事项是求主看顾全家的人，引他们进入真理，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求主拣选他们也成为天国子民。最后第三是目前事业遇到困境，求主带领，愿所有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伟伟弟兄，提出了三项的代祷事项，为正在生病的奶奶，还有全家人早日归主，以及目前遇到的事业的困境啊。刘文已经为伟伟所提出的这些代祷事项来祷告。我也要鼓励伟伟弟兄，在面对仿佛很难攻破的坚固的营垒，很大的挑战无法胜过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诗人的祷告。在诗篇第121篇说道：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愿你能够深深的经历主是你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也欢迎伟伟弟兄继续和刘文姐姐保持联系，让我可以持续的为你祷告。或许我们觉得每一天都顺顺利利的，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才是理想的一天，但是确实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一个人总是要面对生命中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艰难。什么样才是理想的一天呢？每天醒来第一个进入脑海中的念头是什么呢？又或者整个晚上实在是噩梦连连，睡不安稳，而在即将结束这一天就寝之前，又是什么事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呢？怎么样才是理想的一天？有办法天天都是理想的一天吗？那要看看我们对于理想的定义是什么。一起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就是理想的一天，经文在诗篇第92篇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2篇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92篇1-6节，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理想的一天，我们如何开始每一天？那天结束的时候也相去不远。我们早晨如何开始，以及夜晚如何结束，决定了两者之间所发生的事。在诗篇第92:1-2描述了理想的一天：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这就是我们每一天该过的生活。早晨醒过来的时候，要记得神的慈爱，别嘟着嘴起床说：“天哪，又是一天。”醒过来的时候要说：“今天主爱我，他的慈爱存到永远，神将我的生命握在他的手中，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一天的当中，要献上赞美与感恩，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这本为美事。要找出每一个可以赞美神的理由，甚至包括一些小事，像是找到停车位，或是带给你祝福，或捎来朋友讯息的电话。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要记得神的信实。我们在早晨前瞻神的慈爱，在一天当中经历那慈爱，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说，神是信实的。无论这一天对你来说有多么的困难，你都可以在上床的时候回顾说，你的信实广大。默想神的话，每一天都有它的重担、祝福与挑战。如何开始和结束一天，就决定那一天将是如何。要以神的慈爱开始一天，在一天当中赞美神、感谢神。晚上要记得神那一天的信实。一次只过一天的生活，这是理想生活的秘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每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我要因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高兴欢喜。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认识你的人何等有福。无论每一天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让我记得你的恩典够用，你的信实广大。我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拥抱新的每一天》。睁开双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路卡杜牧师所写，屈佩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谁是你生命中的歌利亚呢？大卫与歌利亚，一个发生于昨日，今日依然在你生活中上演的故事，迎战你的巨人。然而大卫一生的故事充满了然而，在八个兄弟之中，然而他却被选为以色列的君王， 被六尺六寸高的敌人昵称为北鼻，然而却以弹弓和鹅卵石击倒了歌利亚。身为君王，他犯下通奸及杀人的双重罪名，然而他却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你需要这个然而来改写你的人生吗？很幸运的，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你多久没有迎向挑战呢？我们往往退缩，躲在一堆工作背后，或是遁入夜总会放松，或是让婚姻出轨，安然无余，与世隔绝，麻痹自己。或许可以为期一阵子，一天或一年，但是接下来呢？待完成的工作久立渐退，或是恋人离开之后，我们又会听到歌利亚的脚步声隆隆作响，而且是震天假响。上一次装好弹弓攻击敌人是什么时候呢？举目仰望上帝吧。巨人杀手那位大卫施行神迹的神已经准备好为你施行神迹。你面对着许多巨人，然而上帝会加给你力量。是的，每一天我们会面对许许多多的烦恼和挑战，然而我们是否靠着神的恩典度过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面对心中的巨人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坚固的营垒上半段。彼得坐在街头倚着一栋建筑物，他真想一头撞上墙去，他才又搞砸了。人难免偶尔说错话，但是彼得每天都说错话，他脱口而出的蠢话像是从鲸鱼背脊喷出的盐水，溅得四处都是。每次说话总会伤到人，但是今天晚上言语伤及的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唉，彼得和他那连珠炮似的舌头，还有阿瑟和他的失败。可怜的家伙，连一份工作都保不住，他的工作生涯可与落基山脉媲美，忽上忽下，忽冷忽热，一会儿苍翠，一会儿荒芜。他在家族企业上过班，惨遭开除，做过经理，结果遭人算计，锒铛入狱。此刻他沦为阶下囚，前途如同莫哈维沙漠一般荒凉。倘若他局促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仿佛每个机会都给他搞砸了。他也一样，不是在职场，而是在婚姻。第一次失败，第二次也是，到第三次婚姻崩塌，他已经和离婚的办事员熟悉到知道他有几个孙儿了。他四度前往离婚法庭时还不死心，第五次终于让他憧憬破灭，他注定婚姻失败。这群人的困扰众所皆知，彼得说话一向不经大脑，总是冲口而出，阿瑟总是在该成功的地方搞砸了，而这位女士经营美满婚姻的几率像是驴子成为赌场赢家一样渺茫。至于你呢，是否有个困扰一直在榨取你的生命？有人说谎不打草稿，有人生性多疑，或许你容易担忧。是的，人人都有挂心的事，但是你事事挂心，媲美全国焦虑的总经销商。或许你爱批评，没错，每个人都挑剔，不过你的批判似乎远超过联邦法官的判决。什么是你的弱点呢？坏习惯或惹人讨厌的地方呢？撒旦在你内心建立了营垒吗？没错，就是这个字，营垒，要塞、堡垒、厚实的城墙、高耸的城门。仿佛魔鬼算准了你的弱点， 并在四周建造壁垒，不准你碰这个缺失。撒旦好像对着天国喊阵，挡在正中间，不让你得到上帝的帮助，阻碍上帝解决你的火爆脾气、脆弱的自我形象、暴饮暴食、目无尊长。春去秋来，这一只尼斯湖水怪仍然潜伏在你心湖的深处，不肯离去，如同钳子紧紧夹住，又够顽强，能够持续占据。它的钳子像是捕熊的陷阱，越挣扎伤越重。营垒是老旧、困难、令人沮丧的挑战。大卫注视耶路撒冷时，就是面对这样的营垒。你我想到耶路撒冷时，想到的是圣殿与先知，或是耶稣教导百姓，或是新约时期教会的成长，脑中浮现的是一个繁荣昌盛、历史悠久的首都。大卫在公元前1000年望着耶路撒冷时，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景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千年古堡，森严肃穆，目空一切的盘踞山头，四围有高墙保护着，耶布斯人住在那里，没有人来骚扰他们。腓力士人攻打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又攻击希伯来人，但是耶布斯人呢？他们是盘踞沙漠的响尾蛇，没有人敢惹他们。大家都闻风丧胆，只有一个人例外，才刚戴上皇冠的以色列王大卫看上了耶路撒冷，他继承了一个分裂的国家。百姓需要的不只是坚强的领袖，更需要坚固的总督。大卫目前在希伯伦的基地偏南，无法招募北部支派的忠诚跟随者，但是如果向北迁移，又会与南方隔绝，因此他要找一个中立而位置适中的城市。他选上耶路撒冷。大卫凝视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回了。大卫在伯利恒长大，走到南方只要一天的路程。他曾藏身在隐基底地区的洞穴，离南部不远，显然他早已注意到耶路撒冷。他盘算过，这是首都的上选。当大卫与这个最新的巨人对峙，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他起名叫大卫城。请参阅撒母耳记下第5章6到9节。在这个令人遗憾的插曲中，两度出现营垒的这个词汇。从第7节大卫攻取营垒到第9节大卫住进营垒，其实令读者虚惊一场。耶路撒冷符合这个资格，老旧、困难、令人沮丧的营垒。耶布斯众军在塔台顶端居高临下，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瞄准那些正在攀上城墙的入侵者。令人沮丧吗？且听城内居民如何奚落大卫，你永远进不了这城，就连盲人和瘸腿的也能击退你。耶布斯人破口辱骂大卫，犹如撒旦把一箩筐又一箩筐的沮丧倒在你身上，这些坏习惯你永远改不了的，生来是垃圾，一辈子都是垃圾，自以为可以戒除这些瘾吗？别骗自己了。如果你听到这些对大卫的辱骂，就需要大卫故事里的这两个字，你看出来了吗？大多数人都匆匆略过，但是请不要错过了。拿出笔来，在这个经典词汇下画一条线。然而，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营垒，毋庸置疑，此城历史悠久，城墙难以攻克，周围的声音尽是丧气话。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营垒， 你难道不希望上帝在你的人生传记写下然而这个转折语吗？他生性好酒，然而戒酒成功。他没有念完大学，然而学得一技之长。他退休后才开始研读圣经，然而他对信仰有深度的认识，信心坚定。我们都需要然而，上帝的库存量绰绰有余，对他而言，营垒算不得什么。记得保罗的话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说道，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你我用牙签打仗，上帝用连续发射的真枪实弹。神为大卫成就的，也能为你我成就。问题在于，我们愿意效法大卫的脚踪吗？大卫是个很好的典范。对于那些讥笑嘲讽，大卫充耳不闻；对于那些在城墙上头耀武扬威的嘲弄者，大卫视若无睹。他专心手中的事，毫不理会那些风凉话。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路卡都牧师所写，曲贝琴姐妹所翻译的《面对心中的巨人》。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抬起我的头》。
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裳，借衣裳，使我活出生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裳，借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
我们今天从《面对心中的巨人》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二章坚固的营垒上半段。是的，或许前面困难重重，然而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十二章坚固的营垒下半段，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身借衣裳，